是的，我们所依靠的是古旧十架，主啊，我们所经历的，虽然有一些高，有一些低，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需要帮助，主啊，我们需要的，主啊，就是你的帮助，主啊，因为圣经上所有的都指向你，主啊，我们自己的经历也都知道，主啊，只有你是我们的山寨。只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只有你是我们随时的保障，主啊，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接纳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主啊，也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光照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所读的，知道经上所指的是什么，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早安，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啊，是用这个心怀二意为题目，把四世纪的背景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今天我们要来真的来看四世纪本身的内容。四世纪是在以色列立王以前，他们的一些民族英雄的史迹，也就是这些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啊，怎么样解救他们在外邦人的欺压的当中来解救他们？但是，四世纪不仅是一般的历史啊，四世纪基本上是以神告诉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那四世纪呢，基本上是以生命记所教训的，摩西生命记所教训所强调的人和神的约，来评估以色列的这段时期的历史。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了历史的教训，就是让我们从中间来学，在历史的当中的这些事情，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活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也是在一个历史的当中，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不禁就想到哈，这些人就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那中国人对民族英雄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呢？我就查了一下啊，在这个百度百科里边，对民族英雄的定义是这样子：是维护国家领土、领海、领空主权的完整，保障国家安全，维护人民利益及民族尊严，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献出宝贵的生命，做出杰出贡献的仁人志士。哦，这个是非常伟大啊，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描述。所以讲到民族英雄，我们先不讲民族英雄，就讲到英雄，英雄都是人人所敬佩的对象。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社会的当中，其实非常缺少真正的英雄让我们来敬佩。所以呢，我们常常是情愿制造一些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英雄，来满足我们这一方面的渴望。那看了一篇报道啊，说近十年以来最卖座电影的 genre 啊，最卖座电影的这一类的电影就叫做超级英雄电影啊。这个超级英雄电影，最近已经有300部的电影了哈，这个 Batman、Superman、Iron Man 又是这个很多的很多的啊，有300部。然后呢，因为卖座很好呢，啊，现在已经拿到资金要准备拍的电影，今后5年都拍不完，已经到2020年了啊，所以大家拭目以待，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还要来。那人是在找英雄。那中国人对英雄其实也是很崇拜，也是很向往的啊。那中国人对英雄的本色，就是英雄这个人，他到底应该是要怎么样的品格，怎么样的事迹的印象？我想最能够代表的啊，可能就是在像这个张艺谋导演的那个《英雄》那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啊， 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个万箭穿心的时候他都还不倒下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那圣经是来怎么样描写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呢？这个英雄的本色到底是要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士师记的第三章第七节到三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所描写的这些以色列民族英雄的本色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只念中间的几节的经文，是我们从七节念到十四节，这个是在讲这个厄陀涅这位士师，然后最后我们来念三十一节，是讲这个加山这位士师，只有一节。那中间还有这个一个这个士师呢，叫做以物哈，那我比较长我们就不念了，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好，所以请弟兄姐妹打开士师记，我们从第七节念到十四节，然后跳到三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请。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亚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亚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大那米王古列山那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安那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以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以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战于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以基伦十八年。我们再看三十一节。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加山，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我们先从这个圣经上对于历史的评估，这三位士师的评估，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七节就讲到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中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和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忘记和记得，这个忘记是圣经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尤其是在旧约上面我们想想看我们读了诗篇读了很多的记载，说神是记得对他的选民的慈爱恩典，因为神跟人立了约，他的慈爱和恩典一直不离开他的百姓，神他不忘记。但是神也有的时候他也可以忘记，他忘记什么呢？他忘记了我们的过犯。所以神的忘记不是指他记不起来了，不是指他想不起来以前发生的事情，而是神在他对我们的慈爱他的恩典的行动上面表现出来，他不计较我们这些过犯。那反过来说呢，人在以色列人在头脑里面，他们明明知道神向他们要什么，其实我们在查的民数记一而再再而三的，神就告诉他们向的是要什么，但是呢这些神的话这些律法 在以色列人日常的生活中间不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些话好像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不太真实，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生活的行为就是什么，就是忘记，就是忘记，忘记不是说忘记他们行这些律法，圣经上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忘记神本身，忘记神跟他们的关系，忘记神跟他们的关系的一个外面的现象呢，就是把这个敬拜这回事看成非常的随便，就去敬拜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所以对不起，该记得的不记得，就把该记得的忘记，该记得的忘记了以后呢，就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这边讲到说侍奉朱巴利，朱巴利就是说有很多巴利，有很多的假神，原来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是唯一的真神。其实我们看了十诫就知道啊，真正能够激怒神的事情再没有比这个拜假神拜偶像完全违反了神和人之间的约，完全违反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来更激怒神的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啊，真正的敬拜是以色列人历史的一大败笔。然后我们又看到底下圣经上怎么来描写呢？啊，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结果是以色列人服侍古利三田八年，啊，在这边上面写的，以色列人选择的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他们在敬拜的上面不真实，不纯洁，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侍奉假神。那这个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后面写说以色列人服侍古三利撒田八年。其实这个第七节的侍奉和第八节的服侍原来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啊？如果我们在敬拜的上面偏离了，不敬拜真神，其实我们劳力，我们劳苦，我们花时间所做的事情的，就是在这个假神的代表上面花时间付上代价。他们在敬拜上来敬拜假神，所以他们要服侍外邦人的王，外邦人的王就做他们的主人。同样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敬拜的是什么？就是看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也看到呢，在底下讲呢，在神的审判的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恩慈啊。我们看到说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在神的审判的当中，神仍然显露他的恩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是审判当中显露的恩慈呢？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说，于是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呼求耶和华呢？因为他们太苦了，他们太辛苦了，他们被这些外邦人的王压榨劳力，他们太辛苦了，所以他们面临了艰难困苦。如果他们不经历的艰难困苦，他们就不会向耶和华呼求。所以这个审判是耶和华让他们知道要向耶和华呼求的一个方法。但是当他们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哈，审判是神对人走向死亡道路的一个解决之道。其实审判永远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审判的目的呢，是带来一个回转的机会。如果没有审判带来的，如果没有审判呢，那留下来的是通往灭亡的道路，在身心上的苦难是引导向我们向神的呼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审判之中仍然我们看到神的恩慈。 然后我们也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呼求和悔改的差别。以色列人在苦难的当中，他们对神的呼求是四世纪里面一再出现的句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呼求神只是在人在一个苦难中间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呢，不见得是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一个决心，因为在这个神在兴起士师的拯救呢，也是在这个神的怜悯把这个被奴役的人民拯救出来，来疏解他们的痛苦。但是呼求的这个行动不接着这个悔改的真实内心真正的改变了之后呢，这些的事实的拯救呢，也不见得是一个永远解决他们不听神的这种基本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短短的几节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四世纪对于以色列这段的历史的评估的内容是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四世纪历史上面讲的这些事情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历史的重演，这个的过程就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了哈。第一个就是拜偶像，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在第七节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哈。好，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忘记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然后马上呢，到了十二节之后，马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中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历史又重演了。历史的重演的步骤呢，也可以看出来啊，当拜偶像之后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他们就服侍外邦人的王。其实拜偶像和服侍外邦人的王，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服侍和敬拜原来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当服侍他们的神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服侍这些神所代表。第八节我们刚才念的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十四节啊，马上第二次他们就服侍，这个也好像是越来越长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到三十节呢，在三十一节之前这个三十节呢，国中太平了80年，但是三十一节讲说又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可见呢，后来非利士人也来奴役他们，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在这个第二个以户这个王这个士师之后呢，也同样的发生。在这个服侍外邦人的王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人的呼求和神的拯救。第九节我们刚才看到以色列让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在十五节呢，马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另外一个拯救的人，就是便雅悯人拉基的儿子以户。然后三十一节哦，我们也看到啊，以户之后又有加三啊，有三家也是同样的啊，是他们呼求以后的拯救。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重演的里边呢，一而再再而三也出现了一个，就是拯救带来了太平，但是这个太平呢，跟着是这一位士师他的生命的结束，这个太平和和平也就结束了。在十一节讲到国中太平40年，厄陀涅就死了，外邦人的王又来压榨他们了。在这个30节和4章1节同样的啊，摩亚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了80年，然后以户也死了，他们又被外邦人所压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哈，耶和华的怒气是 他们服侍外邦人的王，圣经上面用这个神的观点来做的一个解释。那士师的兴起呢，也是耶和华来兴起的，是耶和华来回应以色列人的呼求，然后带来了太平的几年之后呢，这个士师就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呼求他们是诚心的，士师所带领的拯救也是真实的，但是以色列人享受的太平是短暂的，因为他们的复兴是靠人的，因为他们的悔改是表面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历史的重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英雄的事迹，到底这几位英雄是怎么样的来拯救他们的。首先我们看到厄陀聂，这个厄陀聂这个人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英雄的典范。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呢？因为他是在一章十三节，我们往前翻一点，一章十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是出身名门，他是迦勒的侄子，迦勒是在这个占领这个迦南地的征战的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将领，他也是迦勒的女婿，这个也在一章十三节讲的。然后呢，他有一个非常聪明贤惠的妻子，在一章的十四节有讲，我们就不念了。所以这个人基本上是这个什么郎才女貌，令人羡慕的婚姻，他的太太也是出身名门，他也是出身名门，而且他的战绩是非常的显著，在一章的十一节里面就讲他怎么样的来打一个连迦勒都攻不下来的城。所以士师的里面，厄陀聂好像是一个理想士师的典范。他们就是从这些的之前的叙述，我们都可以来看，他应该是很符合我们中国人想的这个民族英雄的出身和他的事迹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念的一些经文当中，士师记对他怎么样来解救这个米索波尼亚王这个他的这个古山列萨田的这个王，他是怎么样拯救这个整个的战争的过程，描述的是少了不能再少的，他是怎么样的得胜，他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怎么样的带领人来征战，圣经几乎是只字不提，只有一句话是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然后他就战胜了古山利撒田，就这么简单，就是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耶和华把这个敌人交在他的手中，他就打了胜仗。我们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怅然啊，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至少可以让我们想想看，写一个小说会拍一个电影我们都拍不出来。我想啊，这个是圣经故意的要这样子写啊，圣经不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人他的英勇的事迹上面，要放在这个属灵的教训的上面。圣经不是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圣经不在乎这个厄陀聂是不是出身名门，他是不是小有善战，而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因为士师是耶和华兴起的，灵是耶和华下降的，所以战争的胜利也是耶和华的交付。所以厄陀聂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什么话讲，就这样子的过去了。然后以户呢，是这个非常长的一段经文，他是一个非常有讽刺性的英雄。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知道哈，这个描写以户的这个故事是非常这个脍炙人口的啊。我想在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他们家喻户晓的故事，好像是非常有这个 乡野民间的这个戏剧里面，我猜他们也是常常演的哈。他是圣经上讲说是他是一个便雅悯人啊，便雅悯人十五节，便雅悯人是一个名誉不太好的支派哈。如果大家到圣经的经文你看你就知道哈，连保罗也是一个便雅悯人哈。而且呢，在十五节讲说，他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圣经上啊，右手为大，左手为富啊。那而且古代的人对左撇子啊通常是不太看重的啊。那其实我想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希伯来人对于这个以户的名字他们会有会心的微笑啊，因为这个便雅悯这个族他们的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叫做右手之子，就是神右手的孩子，就表示他们是一个神非常重视的一个支派哈。但是我们刚才提了，这个便雅悯常常是被以色列人藐视轻视的。然后这一个右手之子的支派呢，出了一个左手便利的人啊，所以这个有一个讽刺的意思在里边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当中的记载有很多的一个讽刺的一个味道的意思哈。在这边讲说十九节哈，说从吉甲凿石之地，就是说以户呢他去刺杀这位摩亚王以基伦的过程之中呢，是从别的地方经过吉甲这个地方，然后从吉甲这个地方再出来。吉甲是什么地方呢？这边讲说是凿石之地。什么是凿石之地啊？凿石之地，大家看过圣经，读过圣经，摩西五经，我们就知道哈，在与这个给耶和华献祭的坛上的那个石头不能用凿的石头哈。所以凿石之地，这个凿石是凿什么石呢？凿就是来磕这个拜偶像的石头。所以呢，这个以户是经过凿石之地，就是他走到这个偶像为王的地方，然后他又从偶像为王的地方走出来。他进去和出来这个地方原来是应该这个凿石的偶像来做王的，可是呢以户这个人进去之后出来，就把这个凿石之地所立的王这个以基伦的性命把他拿走了。所以这个有一个讽刺的味道啊，就是这个偶像根本就没有办法来保护代表他的一个王。然后这个王呢，这个以基伦这个人呢哈，他也是圣经上也是描写的非常的有趣的一个王哈。因为这个以基伦这个名字呢，原来是一个小牛的意思哈，小牛。那这个人呢又非常的肥哈，他这个肚子啊哈，好坐下来那个肚子那个肥肉都把那个这个以户刺杀他的刀把他埋进去了啊，连那个刀柄都看不出来，所以他是很肥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是一个小肥牛啊，跟我们那个小肥羊有点像啊。那这个小肥牛以色列人一看就知道哈，就是原来应该献在祭坛上面的哈。可是这个祭坛呢，是这个外邦人的祭坛，把它献上了。然后呢，这个肥也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哈，因为以色列人讲到一个这个做王的或者是一个带领者，他很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刮取民脂民膏哈，他这个不做事就光享受，他享受的东西就是人家种人家收的，所以这些都是来描述 这位摩亚王以基伦的一个描述啊。所以这个加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好像是大家瞧不起看不上的一个人，来解决了他们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困难的解决呢，也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好，其实是用一个欺骗，用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方法，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在四世纪里面常常有这种反讽味道的一个对历史的一个描述啊。但是这个个人的一个刺杀的行动成功啊，哈，并不是整个的结束，后面也有讲到说是整体还是要来征战啊。因为后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以户呢就呼吁以色列的老百姓说，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于是他们把守约旦河的渡口，这在28节哈，不容摩亚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10000人，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说，以户好像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一个让人家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原来人家瞧不起的人。但是这边特别提到哈，在前面讲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厄陀涅的身上，但是以户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提到耶和华的灵，是不是表示说以户这个人的灵性不好呢？或者是他不在乎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他也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显然是以色列人不太注重这件属灵的事情，他们完全是看着当时的情况来做事，这是表示以色列人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低落和衰退。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一个事实，只用一节经文来讲哈，这个三家这位事实啊，他是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英雄。为什么我可以说他是让人跌破眼镜呢？因为对他的描写只有一个，是亚拿的儿子。亚拿到底是谁呢？如果大家到圣经里面去查一下，你就发现哈，亚拿原来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名字啊。圣经上第一次提到亚拿是在这个创世纪36章，讲以扫啊，以扫来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的太太中间有一个就是亚拿的女儿，就是亚拿就是以扫的岳父。这个岳父人呢是一个迦南人，所以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然后在列王记下17章31节讲另外有讲到有一个叫做亚拿米勒。什么是亚拿米勒啊？就是亚拿这个地方的王叫做亚拿米勒。所以亚拿是一个外邦人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三家这个人呢，是以色列人四世纪里边记录的一个解救以色列人的历史事实，可是他其实根本是外邦人，而且他拿的这个武器呢也是非常奇怪的，赶牛的棍子哈，根本不是一个作战的武器，所以他是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英雄。那我们再来看，现在我们来问问看哈，这三个事实里边到底谁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看哈，第一个我可以说不见得是厄陀涅啊，因为厄陀涅呢，他有我们理想的领袖的形象，但是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怎么样打的仗，他怎么样的仰赖耶和华，根本都没有。所以对于这个英雄的本色的投影来讲，好像是少了一些描述啊。然后我们那说呢，也不像以户，因为以户呢是根本都不及以色列人的期盼和想象，也不及我们的想象。这个人的出身也不好，他的这个身体外表可能也不太行哈， 是左手撇子啊，然后他用的方法也是不怎么明语哈，他是去骗人的啊，他是跟人讲说要去拿礼物送给那个王的啊，这个他所讲所做的事情都好像不是一个英雄应该所做的事情，所以不太像是遗物。但是我们可以更肯定的说呢，啊，是绝对不可能是三家，因为三家这个人，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他只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解救了以色列人，他这个杀了600个非利士人，所以到底谁是真正的英雄？我想答案其实非常的明显，大家都知道哈，是神自己，不是这些事实，全部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来回到头来再来问这个问题哈，我们的题目就是英雄的本色，到底英雄的本色应该是怎么样的本色呢？显然的不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些超人的英雄的本色，真正圣经上讲的英雄，真正这三位士师所要指向的到底是谁呢？就是以赛亚书53:2-3指的这一位。我把这两节经文很多人都会背，好，我就给大家念了一下圣经里面真正的士师，真正的能够拯救人的，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出于甘地，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真正来解救我们的人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是符合了士师记所讲的这个英雄的形象，因为他所得的胜利是他一个人所得到的，他没有靠任何人的帮助，他自己愿意走上十字架，他是为了整个的老百姓，为了整个属神的子民，他走上十字架，他打破了那些来奴役他人的子民的这个仇敌，那就是撒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仇敌，然后他灭仇敌的方法不是因为他的身强力壮，不是因为他的用计用的怎么样的好，他打败了他的仇敌是用他的软弱来打败仇敌，他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三个士师，三位士师，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士师记里边遥指的一直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拯救者。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我们在这个第三章可以看起来到底我们可以应用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从中间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我觉得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这边第七节讲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容易忘记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忘记我们的神并不一定是我们要去拜那些偶像，也不见得说我们去服侍今天的偶像，其实圣经上对于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的的门徒的要求，对门徒的期盼是相当的高的。圣经上一个非常让我们这个刺心的一个忘记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讲的忘记哈。彼得后书1:9这样讲哈，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了，忘记他就 日的罪已经洁净了。圣经上就新约讲的忘记哈，忘记，忘记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的难处，看到今天的好处，忘记了以前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洁净的这个事实。这个忘记罪洁净的事实的表现是什么呢？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五到七节就讲了哈，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外的心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哦，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问我自己，我也问弟兄姐妹，今天新约上对于门徒的要求，对于门徒的期盼，就是要殷勤，要信心，有德性，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有敬虔，有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不殷勤，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不去行得出来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洁净，我们还是被了这个罪的残累在牵引着。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忘记，我们也不要忘记。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是恩典不是功劳。神来解救，来兴起士师来解救以色列人的苦难，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不是他们做了一些什么值得解救他们的事情，是神的恩典，不是他们的功劳。神就是兴起那些在社会上好像是不起眼，好像是不可能的人，变成他们解救他们难处的一个拯救者。这个更显明了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恩典的关系，不是功劳的关系。第三个我们可以看的，是我们要放下找英雄偶像的念头啊。我们看这个superhero 的电影啊，我们都看得很过瘾啊，因为坏人被打得稀里哗啦的啊。然后好人就得到了哈。我们今天其实也一直在找英雄哈，这个第八号提案，然后这个最近最高法院的判决，以至于最近这个Davis 这个City 的 Clerk 啊被关起来了，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生气，我们都巴不得有一个英雄把这个事情全部都解决了。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要想有什么英雄，不要想什么偶像，因为英雄和偶像很可能就成为了我们的网罗。我们要找的，我们要依靠的只有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只能就是像刚才我们提的这个彼得后书，我们要殷勤，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忍耐，我们有德性，我们更要有知识。然后呢，我们要来平衡的来看属灵的导师和带领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角度。所以我们从士师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领袖的背后，士师的背后有真正的一位拯救的人，那个就是神自己。那我们呢，常常会陷入两种不同的极端。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度崇拜这个领袖，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我们可以在士师记上一再的看到，好像在厄陀涅在世的时候，国中太平了40年。为什么太平了40年呢？因为 厄童涅还活着，这个属灵的领袖或者我们属灵的导师还在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还不错，可见得呢，这些以色列人的表现或者是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属灵其实不是基于对于神的认识和对于神的一个依赖，是依赖这位领袖，是依赖这位英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中间能够脱得出来，这个领袖呢，或者是我们属灵的导师呢，他们可能是有我们羡慕的与神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很好，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的就是说，他的属灵的带领，他的地位和他的权柄完全是出于神，他只是神的器皿。那这个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常常看到有一些基督徒跌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牧师跌倒了，或者是带他信主的人后来不信了。那这个我们的信仰就有问题，我们信的到底是谁？我们信的不是人，也不是我们的牧师长老，或者是我们的属灵的导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必须要说，我们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偏差。因为在这个欧美的社会，讲到民主自由啊，我们也发现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当然我知道这不是我们的教会啊，把一些教会的同工或者是这个传道人哈，会当成一个雇佣的角色，这个是要当监督，要他们的哈。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再好好的思想，因为真正的服侍神的人，真正的可以担任人家的属灵导师或者来带领教会的人，他们是要对神负责的，他们自己是蒙主呼召的，他们不是我们人的一个人为机构的一个聘用的人员。当然最后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真正的主就是基督，所有圣经都是遥指的基督。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人一再再而三的失败，就是他们没有看到后面真正解救他们的是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也在寻找那个英雄，我们也在想说这个英雄的本色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真的跌破眼镜，让我们看到我们想的跟真正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神可以用那些不配的人，神就可以用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问题是我们第一个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第二个用属灵的眼睛非常敏感的、非常仔细的、非常小心的来看神借着环境，借着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说的什么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四世纪里面，主要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主要让我们看到，主要我们今天也是在活在这个的历史的当中，主啊，我们也很有可能常常犯这个以色列人的错误，主啊，因为我们也在找一位英雄，主啊，我们也在找一位依靠，主啊，但是我们常常找的却不是你自己，主啊，就求你真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